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这一学期的主日学，今天对就是要讲艺术史中的十二使徒，所以题目叫从蒙召到寻道。那其实在，基督教这2000年的这个传承和接力当中，十二使徒一般被认为是这个为这个信仰跑第一棒的人。那么他们其实是一批很普通的人，有加利利海上的农渔夫，有税吏，有革命分子，有这个甚至有迫害教会的人，那就是这群很毫不起眼的人，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的生死和复活，然后他们被主差遣，把福音的火种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所以他们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对他们描述，他们并不是英雄，而是靠着他们对基督的忠心被圣灵使用，然后就成为了教会历史上的根基。那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敬拜，也是因为他们在最初的这些岁月里面，忠心的承担了这个使徒的这个托付。那在艺术史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画家和雕刻家，他们也试图来刻画就是使徒们的形象，还有刻画他们的灵魂。那么这些艺术品其实记录的不光是他们的面容，或者是他们寻道的方式，其实更多的是在想要表达他们信心的转变，他们侍奉的火热，还有他们这种忠诚至死的这种生命见证。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两个人是谁？大家猜一猜。对，拿着钥匙的就是彼得。对。
天国的钥匙。
对，右边的这个是保罗。这两幅雕像就是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那个广场上，一边有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对，一般对都是这么觉得。对，是两个影响力最大的使徒。那我可以考一考大家，就是大家都读过福音书了，那么那个十二使徒，大家能说出几个来？
彼得、约翰、雅各、马太，
腓
犹
利、
大，
犹大，
多巴罗买，
多帕，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多
马，
雅各，
两个雅各，
两个雅各，西门，
西门，
西门不就彼得吗？
还有一个西门，对，奋锐党西门，对，十个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啊，还有两个雅各，你都说了十一个了，对。
还有一个这个就顶那个犹大那个，
不不，马提亚，对，那就是13个了，等于就是原来的十二个里面。
那你不算犹大已经死掉了？
对，就是刚才说犹大的时候，我们已经数了，就还缺一个。
有两个犹大嘛？
对，
一个奋锐党员，还有另外一个。
对，
安德烈，对，
安主，对，这个我是不会忘的，我儿子叫安主，所以，对对对，好，大家这个都很熟，其实那这张 slide 可以过得很快，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字的话，它在三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就是唯独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特别把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全部都写下来，但你比较一下，他们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是不太一样，是那个第十个，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他叫达太，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他是犹大，是雅各的儿子犹大。那历史上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因为你看这个达太这个名字，他就是希腊的名字。那犹大实际上是犹太人的名字。那其实就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有一个希伯来语的名字，还有一个希腊语的名字，就像彼得也是，他名字叫他名字叫彼得，是耶稣给他改的名字。后来，但是他实际上希腊的名字就是基法，对吧？他也是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名字。对，这十二个人，然后但是因为最后一个这个加略人犹大他卖主了，所以后来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是他卖主以后他自杀了。然后就是要补一个人来补全他，当时就是抓阄抓出了马提亚，对。然后，但是好像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信仰的历史的话，好像神拣选了保罗来代替这个犹大，成为了一个更加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那其实这十二个使徒里，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这个奋锐党人西门。奋锐党的话，就是当时的那种比较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就是要把 把罗马人赶走，要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啊，这样的，也就是说是个极端的，投入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他们当中也有税吏马太，税吏是什么？税吏就是投靠罗马人，然后来给这个，帮助罗马人这个与时俱进了，这个国家已经完蛋了，就是我们与时俱进，跟着这个新的统治者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治上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那么，其实，在耶稣的门徒里，可以同时有税吏马代，也可以有分瑞党人西门。那我们的教会中也可以有支持川普的和支持那个 Harris 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一起来服侍主，对不对？好，这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一次遇见所有这12个使徒，有个好地方，就是罗马的圣约翰大教堂，就是左边这个教堂。它其实最早是君士坦丁。在信主以后，他在313年到324年之间下令兴建的，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基督教的教堂。那他盖好了以后，他就成为了这个罗马教区的这个主堂。那其实你知道所谓的教皇，他其实就是罗马教区的主教，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教皇的行在，对，就是他办公的一个地方。那它其实这个教堂确实它被称为 Mother and Head of All Churches in the World，就是全世界教会的母堂，就是在这里。
这个教堂是教宗在的地方，一直到圣彼得大教堂
对对对，是的，是的，一直到14世纪的时候，教皇都是住在这里的，就是他住也住在这里，他主持这些教务也是在这里。但是后来就是14世纪的时候，这个。就是意大利政治动荡，然后教皇克莱蒙五世他就搬到了法国的阿维尼昂，就是所以就历史上就称为这个叫阿维尼昂之囚，就是说这个教皇离开意大利了，跑到罗马去了，跑到那个法国去了。那所以你现在去阿维尼昂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就是教堂，就是那个教皇当年住的宫殿和那个的地方。那这个实际上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这个时期。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意大利打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个圣约翰大教堂就变得非常的疏于管理，就年久失修了。那等到教皇重新回到罗马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使用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居所和敬拜的地方了，所以他就搬到了梵蒂冈，就是那个，当年据说是这个彼得殉道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盖了一个新的教堂，然后后来慢慢的以后他就留在那里，将来又盖了一个更宏伟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然后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圣约翰大教堂，它实际上是18世纪的时候重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有很多保持了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的风格。你看它那个三角的山墙，还有它那些哥林多式的那个柱子，其实都是古希腊的那种模式，而不太像罗马的建筑的样子。然后右边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教堂的大殿。那在这个大殿里，你其实可以看到，它就是在大殿的两侧，它有12个使徒的巨型雕像。这些雕像都非常的高，有光这个人就有2米7那么高，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走过去，你可以一次就把这个12个人都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都是18世纪他们重建的时候才
是的，对对对对对，都是18世纪的时候的，
新的。
对。这个的话，左边这个人就是彼得，然后我们看到他就是面容非常的庄重威严。这个有时候可能和我们在福音书里得到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对吧？我们福音书里老觉得彼得好像是那个比较冲动、比较那个说话不过脑子的这种表现，但是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人是在改变的。就是彼得在福音书里的时候，都是他认识耶稣的早年的这些时间，所以他也有过这个经常乱说话，然后他也有过这个三次不认主。但是随后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显现，然后在海边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其实给他了很多的托付。其实我们也看到彼得后来慢慢的他的灵命开始成熟，他的就是他的生命其实得到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形象其实很可能是蛮真实的，就是彼得后来真的成为 这种主教以后他去牧养群羊的时候他这个这样的形象。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聊天的时候经常好像对使徒有点缺乏尊重，对吧？经常会开玩笑说这个哎呀怎么怎么样，将来我到天堂以后要去跟彼得讲一讲这件事情啊，跟保罗讲讲。其实对这个不是特别好的这种表现。对，这些人他们确实是普通人，他们确实不一定有很高的教育，但是他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的这个锤炼，他们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真的是我们常人很难达到的这样的高度。那这个彼得你就很明显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般是拿两把钥匙，一把金钥匙一把银钥匙。那就是天主教的传统里就是这个金钥匙就是天堂大门的钥匙，就是它象征着教会有这个属天的赦罪权，还有就是你要想进入天国的话你需要有教会的这个许可，所以这个金钥匙就是管这个天国的。那个银钥匙代表这个地上的治理的权柄，就是说教会在地上有这种教导归戒然后牧养众人的这样一个职责。那这是天主教他们的想法。那新教的话就认为就是说这个钥匙也好啊，这个并不是教会或者是教皇的权柄，其实他的这个真正能打开天国的实际上是神的福音，而不是你这个教会或者是某一个人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是福音能够让人进入天国，成为这个进入天国的途径。那所以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而不是来自于一个 office， 来自于一个职位。所以这个是新教和这个天主教一个蛮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大家都还是承认这个钥匙在这里的。那右边这个人就是安德烈，就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你看他挎着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 X 型的，就是因为他当年据说是在希腊的时候被钉这个 X 型的十字架而死，所以就是这个 X 型的十字架就叫 St. Andrew's Cross。 那我们看这个苏格兰的国旗它是一个 X 型，对吧，就是它是个白底然后有蓝色然后一个 X 型的。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英国的就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旗它是一个米字型，对，它这个米字型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英格兰的国旗，英格兰的国旗是一个十字架，然后再加上这个X 的话就是苏格兰的国旗，所以它是英国和苏格兰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米字旗。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对，然后对安德烈他实际上是彼得的兄弟，对，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其实是第一个追随耶稣的一个门徒。然后这两个人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两个也是一对兄弟，所以彼得雅各和约翰他是耶稣最喜爱的三个门徒，就是耶稣出去登山变相也好啊，去那个去很多地克西马尼园都是带这三个人，这三个是就是嫡传大弟子。对，然后你看这两个雕像，他其实这两个人还有点像的，就是他们一对兄弟。对对，左边的这个是就是大雅各，他在这个天主教的艺术传统里他通常会被描述成一个旅行者的一个样子，他穿着这种旅行用的斗篷啊，然后他拿着一个这个走路用的这个拐杖。那其实就是他们中世纪有个传统，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以后雅各曾经跑到过西班牙去传讲福音，然后他又回到了犹太地区，然后最后被那个亚基伯一世然后处死了。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里我们知道这个大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使徒，他其实蛮早就被杀了。那他有没有去过西班牙的话，这个非常的值得怀疑，就在那个年代从巴勒斯坦要想去西班牙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佩拉约的一个隐士，他就声称他看见一颗星星，然后掉到了一块地方，然后找到了一个埋葬地点，然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据说是就是雅各的坟墓，然后这个地方是在西班牙。对，所以这个非常的奇怪。但是 但是这个地方马上就被国王就是宣布说这个就是使徒雅各的安葬地，然后在这里建了一个建了一些教堂，然后这个圣地这个地方就叫做圣地亚哥，就是圣地亚哥叫德孔波拉斯特吧，就是他现在他实际上成了一个仅次于罗马和耶路撒冷的一个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朝圣的地方。所以到现在的话你其实经常你可以看到可能也有广告就是让你去朝圣，就是从好像从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走到这个圣地亚哥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对 有一条路可以走过去，对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朝圣的地方，所以通常这个雅各的形象都是这样拿这个拐杖然后这个去朝圣。然后右边这个约翰的话你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鹅毛笔，然后还有一些书卷，这就表明他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对，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作者，对。然后他脚边你看还有一只鹰，对吧，这个鹰的话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象征，就是在教会传统里这个四本福音书的话它分别和四种这个意象当中的动物来活物来相对应，这个传统就是最早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四活物，然后后来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里他又讲到这个宝座的四活物，就是这个四个活物就是一个是一个是狮子，一个是人，一个是牛，然后一个是鹰。那传统上我们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马太福音的代表就是狮子，对，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在讲耶稣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的话讲他是人，就是说他是人子，对，耶稣是人子，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然后路加福音里面的代表就是牛，就是因为耶稣是个仆人。然后约翰福音的代表就是鹰，就是因为耶稣是神。所以这就是教会传统中一些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大家在看这些艺术品的时候经常你会看到这些预表的形象。然后这里面是腓力和巴多罗买，然后这个腓力的话他拿着这个手杖，但是手杖的头上有一个十字架，那就很可能是代表着这个腓力他一方面他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然后传统也认为就是说腓力在宣教期间在这个现在土耳其的这个希腊波斯特波特斯这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是悬挂在十字架上来殉道，所以他的雕像中常常有这个十字架。其实我们看到腓力在使徒行传里其实出现过好几次，都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曾经向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来传福音，然后对，所以就是他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然后右边这个巴多罗买的话，他就是在传说中他在亚美尼亚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带领了当地的国王就是归信基督教，然后就触怒了这个异教的祭司，然后就被人偷偷抓起来，然后处以极刑，他是被活活剥去皮肤然后这样处死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形象，他拿着一张人皮，对对，他自己的皮，对，这个是对对，我们今天人看古代的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很难接受古代人的残忍，好像我们都会这样，对，就像古代人看我们今天的时候看我们这么 soft 他们也会觉得受不了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记得上次志雄也讲过，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巨大的那个末日审判，末日审判里面其实也有巴多罗买的形象，就是那个也是巴多罗买手里有一张人皮，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巴多罗买的形象的时候都有这张人皮，其实它这代表的就是信仰的代价，就是在这里。然后这两个人的话就是多马和马太，那左边这个是多马，他的那个左手其实这里看不太清楚，他其实拿着一个尺规，就是一个直角的那样的一个尺子，那古代的话就是这是个建筑师的一个标志，就是因为传说中就是多马他曾经建筑过很多很多的教堂，他是一个建筑师。那更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的右手他伸着一个手指头， 就是我们在对我们差不多在任何时候看见多马的话，他总是在伸着一个手指头，因为他在约翰福音里的时候他不相信耶稣复活，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所以他就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我用手去摸了他的肋边的对那些钉痕和伤口，我才会相信。结果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然后拉着他的手来摸自己。所以就是所以你看在无论多马在什么地方出现，他永远都伸着一个手指头，所以你一看这个手指头大概就知道这个是多马。那其实多马这个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就 doubting Thomas， 就是他是一个怀疑的多马，但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在信主的过程中有多少怀疑有多少挣扎，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信作为信的这个结果，这个你这个信到底有多深。这个多马他就可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怀疑，但是他当他相信了以后，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然后他就远赴这种印度啊这些地方去为主传福音，最后他在那里殉道。其实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你这个信，就是说如果这些疑惑这些挣扎能够帮助我们把信仰的根基打得更坚实的话，那其实这些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右边这个人就是马太，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拿着一个很重的这个书卷，那其实就是讲他，因为他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嘛，所以他这是他的书卷。然后你看他脚底下踩着什么？
钱呢？
对，潜力大袋的钱。对，因为他以前是税吏嘛，他就是对吧，就喜欢来钱的东西，但是现在他为了这个神的福音的话，他把这个钱视作粪土了，踩在脚下。对，就是可以看到是他对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最后这三个人就是十二使徒里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有名的这三位。左边这个是犹大，就是达太，然后他拿着一个他们西方管这个东西叫斧子，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好像更像是我们中国的戟，对吧，就是他是开刃的，有好几个尖，就是传说中是他和这个分瑞党的西门两个人一起在亚美尼亚传福音，然后后来他们65年的时候在贝鲁特一起殉道。那这个达太的话他就是被这个斧子给砍死的，然后西门他是被人用锯子给锯死的，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你看他拿着一个长锯。对，然后右边这个是小雅各，他在传说中是在埃及被人用棒子给打死的，所以你看他手里拿着一个棒子，所以这些他们手里拿的东西都是代表他们寻道的方式，就是来表示这个信仰其实是有很多的代价，然后他们其实能传到今天的话也是有很多人的牺牲很多人的付出才做到的。然后在这个大殿里面你是找不到那个卖主的犹大的雕像的，所以他已经这个被 disqualified 了，所以他其实在最前面在彼得的对面就是这个保罗的这个雕像。那保罗其实也很明显，他在所有差不多天主教的雕像里面他都拿着一把宝剑，这是他的标志。那其实对对对，这个就是对以弗所书6:17里讲的，就是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就是说他讲到就是保罗他阐述神的道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使徒，所以他就是手里拿着这个宝剑就代表着这个圣灵的这个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非常的锋利，然后对真理的分辨的能力也非常的强。那另一方面就是保罗他是个罗马公民，所以他不会被钉十字架，那么他寻道的时候就是被斩首的，那所以这个剑也其实也代表着他寻道时候的这个方式，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一边拿着剑然后还夹着一些的书卷，因为新约里面有将近一半的书这个书都是保罗写的嘛，所以他是新约教会的这个奠定神学基础的这样的一位使徒，所以他就是一把剑和一本书，这是他的形象。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几个一些关于使徒的主题，然后有一些的话 这一幅的话其实就是讲的蒙昭，它是瓦尼尼在16、17世纪初的时候画的。他所画的这个情景就是约翰福音1章35到51节的时候，就是有一天那个使徒约翰，就是这个拿这个杖的这个人，他带着他的门徒然后在外面走，看见了耶稣，然后使徒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这个当时的话就说他的那些门徒就转去追随这个耶稣了。那其中一个人就是安德烈，就是我们看到右边这个穿着黄衣服的这个人。所以安德烈通常被称为就是第一个蒙召的使徒，那就是他追随了耶稣，然后他回去告诉他的兄弟彼得一起来追随耶稣。对，这个是对，也是十七世纪了，就是说文艺复兴以后的作品。然后这幅画可能大家都已经蛮熟悉了，就是卡拉瓦乔画的《呼召马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侧就是耶稣和彼得，他们走进了这个黑暗的房间，然后耶稣伸出了一个手指，其实你看彼得他也在伸着一个手指，就是他们都在指向这个马太。所以但是耶稣的手指伸出，他是发出他的呼召。然后在最左侧的话有两个人，他们完全专注于金钱，在那儿数钱，然后就是对耶稣的出现和呼召毫不在意。然后在这个画的中间的话，那个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留着大胡子的那个，传统上就是解释说这个就是马太，因为他很惊讶的在指着自己，好像在说是我吗？对，就是这个人，这个就是一般传统认为这个是马太，就他也是在伸着手来指着自己，就是好像在问是我吗？就是哦，耶稣，对，耶稣在这里，其实你看不太清楚，对，这个是彼得，对，彼得就没有面孔了，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三个手指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姿势。对，就是你看到这个手的时候，你就很难不去联想到米开朗基罗在《创世纪》里面画的那个上帝伸向亚当的那个手。对，其实因为耶稣他其实也是在这里创造新的生命，他的这个呼召其实是一个属灵的重生。那马太的神情就是他融合了很多的这种惊讶、疑惑，然后挣扎，但是也有他的苏醒，就是可能就是要从怎么可能是我，或者到这个真的是我吗，然后到最后说竟然是我。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神的时候的一个面对恩典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不相信到惊讶到感动。那其实这个故事也在讲到，其实并不是马太在主动的寻找神，是神来主动来寻找他。所以这个是卡拉瓦乔的这个名作。然后这两幅画都是卡拉瓦乔画的，就是保罗信主的故事。就是他最早的话，他受这个叫人民圣母圣殿的这个切拉西小堂，他受委托要画两幅这个画，一幅是保罗的信主，一幅是彼得的道钉十字架。对，就是画要他画这两幅画，所以他就先画了左边这一幅，然后交上去以后被人家拒收。就是但是就是我们可能也可以理解，因为这幅画你看左边这幅画和我们习惯的文艺复兴时候的那些作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显得非常的混乱，对吧？你要好好看一看这个这部分是马，这个马的其他部分在什么地方你得找一找。就是然后这个保罗他就是在左下角那个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用手蒙住眼睛，对，就是大光照在他脸上。今天讲到的时候，肖牧师他有一张图，就是也是这个同样的情景。那个图的话，你看到好像就比较符合我们的审美，对吧？保罗虽然是已经被击倒在地上，但是他一只手撑着，然后他一只手这样，就是还是一个挺美的一个形象。但这个保罗一看起来就是这个很痛苦的这个样子，然后而且他画的这么小在这个脚上，所以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画的时候你好像都找不到这个中心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和当初教会里面常见的这种审美就会觉得 非常的奇怪，觉得这个太不神圣了，你画的太不美了，那所以就拒收了。嗯，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拒收的话的原因是他们想把这幅画也留下来让他再画一幅，所以对。然后右边这个画的其实后来他又第二年他又重新画了一幅，那这一幅的话就显得要简单很多，就是他的人物非常的少了，只有一个马夫、一匹马和这个保罗躺在这里，然后就是然后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神的光照在这里，然后这个场面也很肃穆，所以他的构图和第一幅画相比就要更传统一些了。但是实际上当初他们这幅画交上去的时候，教堂还是有很多的抱怨，说你这个画的中心是个动物，然后我们的使徒躺在地上，而且还是倒过来，就是你怎么看他，对吧？你得弯过脑子好像才能看见他的脸是什么样，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也不好，但最后还是这幅画还是留在那里了。对，
第一幅画也留在那里了，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第一幅画现在藏在某一个博物馆里了，他其实就是那个主教就把他自己藏起来放自己家里了，后来慢慢就
变成拿出来照相了。
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右边这个在那个礼拜堂里面。那他其实也还是看到，就是说这个马好像处在这个中心的高位，而彼得这个保罗实际上是在地上，显得很卑微的。其实这个构图其实就是在他要是要强化这个保罗他被击倒，然后他这个谦卑的这个属灵的转变，这个马是很静的，这个保罗是在动的，然后这个马完全没有意识，而保罗他在经历一个灵魂的巨变。其实他这个就是卡纳瓦罗他很喜欢用这种对比来表现出这种很激烈的内心的情感。那左边这幅画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保罗那里好像已经非常痛苦了，手捂着眼睛然后倒在地上，但周围的人好像一片混乱，大家都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其实 这里面其实也有他的一些的深意，就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过程其实一般不是孤单的，因为总有弟兄姐妹们的陪伴，但是在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他是孤单的，就是你必须要一个人你去和神，就是你独自的面对神，你和他有一些的挣扎，你和他有一些的摔跤，这种事情是说旁人是很难以参与其中的。那其实这个改变生命的这种神的降临，其实往往不是这种宏大的光芒当中的荣耀时刻，而是这种很混乱的生活中他有一个轻声的呼唤。其实就像保罗信主的时候，他听到只有他一个人听到这个声音，就是说啊，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其实就说如果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等待就是有一天神好像一种荣耀的方式在我生命中显现的话，那可能要多等很长时间。对，因为神迹常常它发生在人群当中，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卡拉瓦乔其实他是在做了很多这样的思考，他希望用他的作品来表达出这种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这些的属灵的这种经验。那么这个 slide 的主题就是装备，就是这些使徒他们如何从这个渔夫变成一个可以为神的信仰去征战的精兵。那左边这幅画就是丁托雷托他所画的，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那其实在丁托雷托那个时代，丁托雷托他是比提香要再晚一点，就是威尼斯画派的这个。那么他们那时候就是欧洲的画坛，他们流行一种理想，就是说米开朗琪罗的素描加上提香的色彩，这就可以达到一个理就是完美绘画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米开朗琪罗在素描在线条上的成就是最高的，然后提香的颜色是最吸引人的，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可以把这两种重合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完美的这种作品。那么丁托雷托就是第一个来尝试做这件事情的人，他的画室里面就打着一个横幅，就是说米开朗琪罗的素描加提香的色彩。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就是艺术不是一个素描加色彩的算术的一个叠加，对吧？因为这其实这两者在他们在艺术理念上是有一些的对立的，对吧？就是我们在看，就是你到底是 偏理性还是偏感性，你是重线条还是重色彩，你是强调这个结构还是强调整个画的氛围。那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你想把他们两个就是这么加在一起的话，不一定会是个加法，有时候可能会是减法。那所以丁托雷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后来的话鲁本斯也是个很明显的，他画的那些画你把颜色全去掉，你看的就觉得像米开朗基罗画的，然后你关注到颜色的话，你就觉得他就像提香所画的。但是很奇怪，你并不觉得好像他画的这个东西就是完美的一种形象，其实就是艺术家的很多的尝试，就是用不同的这种追求。但是总的来说，艺术不是数学，艺术可能更像化学，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以后，它可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对，那这幅画讲的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就是最后的晚餐之前吧，耶稣要给这些门徒洗脚。那彼得一开始就是拒绝，你看这幅画实际上就是彼得在拒绝耶稣来给他洗脚。那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展现的这个耶稣在服事中为他的门徒立的榜样，就是说在神的教会当中，你如果想做领袖的话，那么 你要去服事别人，而不是让别人来服事你。那这些使徒们他们就在这种谦卑当中，就是这种学习当中就被塑造。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他身穿一个很简单的袍子，他半跪于地，然后神情很专注，但就是一个仆人的姿态，但是他却仍然很有威严，就是很有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动作也很沉稳很安静，所以就是那种就是柔中带威的那种精神的气质。那彼得的话就显得好像很退缩，然后他伸手在想要阻止这个主来为他，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恩典的时候常常会有的这种误解和挣扎。然后右边这幅画是这个格里格他画的五旬节降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灵，就是圣，对，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到了使徒身上，因为使徒们正在聚集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降到他们身上，然后在这个画里面他就是用一些火舌在他们的头顶上。然后格里科的话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他人物的比例特别奇怪，特别长，对吧，他所有的人都会被拉得特别长，就是打破了一种传统的从希腊流传下来传统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人的这种规则，所以给人印象很深刻。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说灵魂被神圣的这个光所拉扯所提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他就是给你一个向上的一种感觉，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画得特别的长。然后而且他笔下的无论是人的衣服还是人的肌肤都有一种金属的光泽，对吧，它是比较冷的，但是是一种像金属一样的光泽。其实这个也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小的时候是在马耳他还是塞浦路斯长大的，所以他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很多这种拜占庭艺术的这个风格，就拜占庭的艺术它都是金碧辉煌，就是用金属的做的这种背景，所以他很喜欢这个，他就想把这种金底的圣像或镀金背景上这种运用纯色和亮光的这种技巧把它放到这个他现在这个油画当中，所以他就把这种神圣不可触及的这种质感带到这个油画里面，所以有一种很奇特的，就是非常明显，你一看这幅画就知道是格里格画的，他的画总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他表现的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些门徒他们可以去讲道，他们可以去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其实是圣灵在通过他们来工作，就是说这是圣灵对他们的一种装备。好，然后下面一个专题就是传道。对，这幅画的话实际上是拉斐尔画的一个草稿，他拉斐尔画了这个草稿以后，他的学生可能给他填上颜色呀，还有然后实际上最早的目的是把它织成一个挂毯，就是这个挂毯现在还有，就是你可以去那个梵蒂冈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挂毯，就是从梵蒂冈博物馆你然后一般我们就要去西斯丁礼拜堂嘛，那路上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这个走廊边上全部都是这种挂毯，其实很多都是这些名家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很值得看。 那他这个就是讲的啊，保罗在雅典城中，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焦急，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雅典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讨论政治然后讨论哲学的这样一个地方。他在这里给这些雅典的知识分子来讲解，就是说我看到你们非常的敬虔，然后你们拜的神里面还有一个叫未知之神，就是因为希腊人他们拜神嘛，就是他们多神教，所以就是什么神都拜，然后生怕自己漏拜一个，然后所以就是专门放一个神，就是未知之神，反正所有那个其他我还不知道的神我就全给你拜了，就是肯定我谁都不得罪，就是这种想法。然后保罗看到这个其实很痛心，他就在讲说你们不认识的这个神我现在来告诉你们他是谁。然后他在这里讲到了这个神和耶稣的这个事迹，然后他其实没有直接去引用旧约圣经啊来给这些希腊人讲，他是引用了希腊诗人的那些话来给这些人讲，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创造和复活，然后引出这个福音。所以他不是在直接来攻击这些异教，而是在循序善诱，用这种希腊人他们理解的语言和他们所熟悉的文化来和他们进行对话。所以就说保罗这个讲道中他其实表现出很多的这种就是我们在宣教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一些技巧，就是他不是在反抗这个文明，而是在为这个文明找回这个属天的根基。他就讲就是说你们其实敬拜的这些神其实就是我所要说的这个神。然后所以这个听众的反应其实也是很多的，就是使徒行传里也讲嘛，就是有人听了保罗的话就相信了，有些人就在嘲讽他传道。然后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寻道。对，这幅画就是刚才明帝讲的，就是他和那个保罗信主的那幅画是在一起的，是在这个礼拜堂的两边。对，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那他最初这幅画被交上去以后的话，那个这个堂里的这个神父也很不满意，他说你仔细看看那个左下角那个人他的脚有多脏，就是这个地方，他说从来没有这么脏的人在神的殿里出现过。对，但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审美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卡拉瓦乔他其实就是在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是你还指望这个给就是给人钉十字架的这些仆役他们每天会洗脚吗？就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其实说他其实表现的就是这些很贫苦的人他们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其实那彼得在这里他被倒钉十字架，然后虽然你看他身体是倒置的面临了极刑，但是他目光其实很沉静，他表情也很坚毅，就是没有那种哀嚎啊挣扎，其实就是反映他这种平安和顺服的这种神圣的安息，就是说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心中有这种神圣的安息。所以就是彼得这种倒钉其实就是一种 upside down 的这个荣耀的表现，因为神的这个福音其实就是处处其实都是 upside down 的，就是把我们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给翻转过来。那其实就是他也在讲，就是彼得的这个寻道他并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他对主耶稣一生追求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效法。所以你看这里彼得他没有那个圣人的光环，然后也没有这个神迹，也没有天使在这里，也就是没有画一个耶稣在云里面给彼得打气啊什么，他里看到的就是光明和黑暗。那么就是他在讲这个死其实不是终点，看这个光照的最明亮的地方就是彼得，就是说这个死亡其实不是终点，它只是我们在世上使命的一个完成。所以这幅画我记得觉得是很感人的一个作品。然后另外这幅画的话也是卡拉瓦乔画的，就是马太的寻道。就是刚才我们看过那个马太的蒙召，就是那个是在罗马的圣路易这个法兰西教堂，它有三幅画，就是左边是马太蒙召，右边是马太寻道，中间祭坛上画的是就是天使感召马太来写马太福音，就是这三幅画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就是大家去罗马的话很值得跑到那个圣路易教堂去看一看这三幅画。那这个就是马太三部曲的最后一个，就是马太他寻道，就是按照传统的话这个圣人他在 他应该是在埃塞俄比亚，好像他在祭坛上正在做弥撒的时候，就是被这个国王派人来，派了刺客来杀他。那这个行刺的人，你看到他浑身的肌肉都紧绷着，面容扭曲，然后一手持剑，然后一手抓住这个马太，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动态。然后马太他身穿的这个祭祀的这样的衣服，正好像其实正在倒向地面。其实你仔细看他这里已经有血流出来了，就是这个刺客已经刺了他一剑，然后他现在倒下去的过程中，然后刺客就抓着他的手要再补一剑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右上角他有一个天使，有画了一个天使，然后他天使的手里递下了这个象征着这个寻道的这个棕榈枝，那就是他并不是来拯救马太的，他是来欢迎他完成了这个呼召走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你看马太的手他就是迎向那个棕榈枝，然后他的眼睛其实已经不是在看向这个要杀他的这个刺客了，他在看着那个天使，其实在期盼他的这个就是荣耀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卡拉瓦乔他的所有的宗教画其实有这个特点，就是他没有要理想化这个圣人，或者把他这个寻道变得好像特别的特别 clean 或者特别的干净。他的作品常常是很混乱的，很血腥的，也很动荡，因为其实这个可能是更真实的，属灵的战场其实常常就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反映了这种人间的恐怖，但是马太的手他伸向天光，然后他伸向天使带来的这个棕榈枝，所以就是人和神，今生和永生就要在这个一瞬间的话就要开始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是很感人的一个作品。